我高三的时候，我的早饭就是那时候雅礼的时候，就是在雅礼读书的时候，有时候我的早饭就是一个3层或者是4层的那种送饭的那种铁盒子，然后我会分1-2层分给我那时候的那个男朋友，初恋男友。
有所
我的
耳
那个
闻，这个故事。
对，搭配是这样。
又出了大太阳，蓝天白云不想玩耍，肚子空空还装得下，咖啡蛋糕还是奶茶，如果有美奶滋的话，那就不需要撒辣椒、番茄、生菜或小黄瓜。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的更新在周五，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博客。
耶
，Hello，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你的冰箱里有什么？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
就是我今天在想，我说你老要讨论一些什么性张力啊，什么这啊那的感情问题啊，什么女性主义的这个题目，我觉得都。哎呀，搞一期肤浅的吧。
啊，那些是有多深刻吗？
也至少比冰箱里有什么要稍微深刻一点吧。冰箱里应该没有女性主义命题吧。
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哎呀，是仔仔李说他要聊那个冰箱里面有什么的，所以你冰箱里面一定有什么精彩的东西吧。
也没有啊，我只是就是最近看了一些、
本期你主讲吧。
综艺节目啊，就综艺节目，就好多人他们都好喜欢拿冰箱当主题哦，就是感觉冰箱是很反映一个人的方方面面的吧。
你首先说说你们的冰箱是怎么分的吧，你们有没有一个冰箱分区哲理或者冰箱分区原则？
没有。
我有。
嗯哼，
我曾经有。
但是我也不是很科学的分，就只是因为就是要保持一个什么东西都在那个位置上，就是因为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不是还有阿姨要使用冰箱吗，然后所以我就是不希望东西出现在到处都是，然后我们两个都要去翻，所以我就大概规定了一下，这一格放一些什么东西，那个放些什么东西，这样他找的时候也好找，我找的时候也好找。
你会贴标签给他吗？就是这个
不会贴，不会、
这个、
因为一共冷藏室只有4层。
哦，
这四层分别是、第一层是我放的一些酱料，就是各种各样的辣椒酱啊、什么就是或者西餐的那些酱，然后第二层是放所有的蔬菜类、第三层是放所有的水果类、然后最下面那一层是放鸡蛋和根茎类、That's it， 没了。它并不是按那个所谓的就是冰箱越往下面越冷的那个去分的，我没有按这个分、
okay.
只是就是顺手，比较顺手。
好的，这是你的冷藏区，那你的冷冻区呢？
那我的冷冻区也是四格，因为它是对称的嘛。第一格是冷冻的馒头包子和那个面包类的，对，然后第二层是冷冻的那个就是预制菜，什么饺子啊饼啊。
OK，
因为你有的时候阿姨来不及做饭吃，就是我会给她准备一些这种就是冷冻速冻水饺之类的东西放在那里，
一热就可以吃的。
对对对对。然后第三层是肉类，第四层是猫的、鸡和鱼、肉。对，
这时候突然来
了一只猫。然后哦，对，然后其实我那个冰箱下面还有两个抽屉，就是分别冷藏室有两个抽屉，冷冻室有两个抽屉，冷冻室的两个抽屉放的是冰棒。就是很无聊啊，我的冰箱就是一个正常的要做饭的家庭的冰箱、
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东西在里面。
我有两个冰箱在客厅里面，
那
个就是放啾啾的吃的、和我的牛奶还有周嘉诚的啤酒，没了。 你们会在冰箱里面放什么不应该放在冰箱里面的东西吗？难道
也没有说不应该放吧，就是那些东西它也是可以放进冰箱的，
只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的。
对，我当时想到这个选题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很无序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规律，然后每天就是也可以说有一点浑浑噩噩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的冰箱里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的。然后就只有当我是什么想要、比如说最近想要认真锻炼啦，然后就是有一点日程安排啦，然后想要合理的饮食合理的作息的时候，然后我才会往我的冰箱里面就是放一些食物。
是这样，就是你做饭和不做饭的区别吗？对吧。
但我也不一定是做饭，就是我也很少是说真的是开火、然后买很多那种什么
菜啊，你们会买预制菜吗？
肉啊那种的。不会。
完全不会吗？
不是，速冻的东西会买吧。
速冻
就速冻水饺啊。
对，
就
是速冻水饺啊，然后或者是那种。
对，那种东西
会买。半成品的那种什么，就是手抓饼啊之类的东西。
我没有。
我会买那种麦鲜的卷饼。
我的冰箱里最接近这个的我想想是什么，但是贝果也不算是，就面包也不算是预制菜、
算
吧，
就是拿出来、就是它已经是熟的，然后拿出来热一热就可以吃的。
就是仅仅有贝果而已。
你有放在冷
冰箱？
我有一个问题，
放
贝果冰冻以后再热的话的方法有什么好方法吗？
就复烤啊。
我是放土，
那不会
上面抹点水。
你想要把它冷冻起来，就是留存，比如说时间长一点再吃的话，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给那个贝果包上保鲜膜，以后然后再把它放进去冷冻。
知道了，
我就因为我也仅仅就是有
贝果。而且所有冷冻的面包，你在复烤，想要让它不那么干，你都可以上面撒点水，喷点水。
我觉得喷比撒会好一点。
比如说买了一个大的那种酸种面包，不可能一次吃的完不、然后我就把它切一点、然后冻到冰箱里，然后我再拿出来烤以后我就觉得好干哦。
你就下一次就包保鲜膜嘛，然后就让它那个
自然的解冻。因为我也是自己做的那个大的那个面包嘛、然后我是把它切成片以后大概每两三片裹一个保鲜膜然后放进去，因为每次就是吃两三片的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
我甚至之前为了避免干，然后我还会去蒸贝果，我觉得蒸出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蒸出来不就被馒头了吗？
像馒头。
对，就是馒头啊。
我会先拿微波炉叮一下，用那个微波炉的解冻
解冻
一下，然后再烤。
我是会头一天晚上把它拿出来、就是把它放到
冷藏
上面、然后让它解冻，然后第二天再把保鲜膜拆掉、然后再复烤。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就是把馒头也像那个面包一样的处理啊？其实也不错，就是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放到吐司机里面去烤一下再吃，还蛮好。
我有啊，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吃，
我也很喜欢吃，
还蛮好吃的。
是的，
比你买 bagel 要省钱多了，你买一个 bagel 可以买两大筐馒头。
而且我小时候吃煎馒头片因为太爱吃，然后我就发现一定要就是放在家里冷冻过的馒头然后你再去煎会比较好吃，因为它会比较成型，
会硬一点、
对，
就像隔夜的蛋炒饭，
因为你就是新鲜的馒头你直接去煎它就是比较湿一点，
会散。
对，因为我面包我也喜欢吃硬的啦。
我也是喜欢吃硬的，所以、
我喜欢吃那种有嚼劲一点的干巴一点的。
我是会把它烤到就是焦一点，就是会咬下去有点天花板要烂。
我发现
我喜欢吃
啾啾好像遗传了我和张亚晨这种喜欢吃硬面包，就是我烤的那个面包它外皮是好硬好硬的，然后里面会稍微软一点。
他就喜欢去嚼吧，它因为它现在受到其他的味觉刺激很小，所以它能分辨什么东西比较香。就是味道有点不一样，它就会马上抓住那个好吃的味道。
有
对焦焦的，
硬的东西比软的东西香多了，
甚至有一点点糊糊的
感觉，是有一些细小的那个变化，就是味型上的变化只有他们可以感知得到。然后所以他就会 一时会想吃硬的，一时会想吃软的。
对，吴墨也昨天鼓起勇气第一次吃了一颗水饺，他以前从来不吃水饺里的东西，他只吃皮。
为什 哦，他不喜欢那种，
我也是这样的，
就是东西被包裹起来的感觉，
就是他不喜欢，他没有办法分辨是什么的东西，
是的是的，不喜欢未知的
东西。对，我也是的。我小时候只吃水饺皮，然后还有包子皮还有馄饨皮，我什么东西都只吃皮。
我要是小时候就可以跟你们做朋友就好了，我就把你们的馅全部吃掉我只吃馅。
对，因为我现在吃包子我都只吃包子皮。
猪也是只吃饺子皮。
它那个馅必须要跟皮配在一起才好吃，是真的。
我吃包子是只喜欢吃馅跟就是贴着包贴着包子馅的那一层皮就是
有油的，
对有点油的，
对外面的东西不吃不爱吃。我小时候吃包子都会把它掏空，然后再把那一层有油的皮用牙齿这样把它刮下来。
我小时候还不吃菜拌饭，就是我要吃菜和饭，就是我不能接受菜到我的饭里去，然后那种
是的，我不能接受被污染的白米饭。
对，是的，我就是
要我要吃干干净净的白米饭。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那个拌饭了。
我不能接受拌饭，但是我可以接受汤泡饭，就是炖的排骨汤或者鸡汤。我只把那个清汤放到我的饭里面，就像就是汤饭一样，那样我可以接受。但如果是菜里面的菜汤那种菜油，就是拌饭，我就是不行，我一定要吃干净的米饭。
所以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从那么挑食，就是变成了像猪一样什么都想吃？
上大学，
上大学才是
。
你们有一个明确的节点吗？
大一，
我上完大学，我可能是在就是在国外地吃了苦，然后再次回到长沙，发现长沙菜这么好吃，一定要菜拌饭，一定要油汤泡饭。
因为我从来不挑食，我从小就是什么都爱吃。
我小时候挑食挑的可厉害了，我现在真的什么都吃。
我知道了，对，因为你从小
就因为他们家饭不好吃。
对，他们
爸妈
不
会做饭。
对，
就是我爸爸妈妈不是把心思放在做饭这件事上的人。
我爸妈也不是，但是我们家一直请阿姨。
然后所以你珍惜每一个好吃的食物。
他可能就是爱吃吧，有的人可能生性爱吃，我们就是
生性爱吃，
深究这个话题。
他是一个男孩子，他需要长身体。
对，他给他自己的 body 打十分，哎，你想看，
是一个男孩子。
说实话哦，从打心底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我更能吃的女的。
确实，
我可能还是见过一些跟你差不多的女的。
差不多的女的我有见过，
差不多的可能有，但是确实超越你的不多，因为大家可能还是在克制。我觉得，
反正我们几个一起出去吃饭点菜是挺恐怖的，我只能说，
我是喜欢点菜。我是点菜真的挺恐怖的，两个人必须点四个菜，
对，三个人必须点六个菜，
对，
但是也能吃得完、啊、
我不论是跟谁我都是这样。我平时自己做饭就之前哈，两个人也是做四个菜、
啊、
两荤两素。
不是，我的原则是就餐人数加一，
几个人做几个菜。哦、OK，
我也是就餐人数加一，但是在四上加。
对，基于这个基准然后再加想吃的东西，
四上面加。
嗯，就餐人数加一，两个人吃三个菜，三个人吃四个菜，四个人吃五个菜，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那个就餐标准。
我觉得我要改变自己，就是向你学习，因为有时候两个人吃四个菜真的有点夸张。
两个人
吃
两，我觉得两个人吃四个菜是真
的。两个人吃饭确实，两个人吃三个，
主要是我现在
吃，我觉得都
感觉没那么好了。
嗯。但是如果两个人只吃两个菜，你就觉得好难点哦。
不可能，
好难啊！两个人只吃三个菜也难点啊。
嗯，
对，我觉得只有两个人吃四个菜，
三个菜可以吧？
发挥我点菜方面的那个能力。
三个菜就是
我和乌鲁在家吴莫也都是两三个人吃两个菜，哎，再加上一些主食。
我觉得两个素菜是一个叶子菜，一个根茎类的蔬菜，然后两个荤菜就是一个，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吃猪肉，就是别人可能一定要吃猪肉，我会点一个就是除了猪肉以外的鸡或者是鱼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对荤菜的要求是一个大肉一个小肉，就是得有一个是完整的肉，
一
个是碎肉，
一个白肉。
对，嗯。
你们哦，就是被养的从小被养的太好了，真的。
对、啊，
我觉得猪猪以后可能会比较挑食，因为我刚听你们的叙述啊，就跟我对猪猪的辅食搭配是一样的，就是每天我要求阿姨做，就是他那个盘子是五个格子，所以我就是让他做五样，就
是
那个一个是叶子菜，一个是蔬菜， 然后一个是肉类，然后一个是主食，然后还有一个是豆制品，或者是就是既不属于叶子菜也不属于根茎类的那种，处于中间的，类似于什么豆角啊、胡萝卜之类的那种。
是的，因为我现在回想，我小时候经常在家里，可能只有我跟做饭的阿姨两个人吃饭，我们家可能都有四个菜，
嗯、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汤，然后一个荤菜，一个叶子菜，还有一个最不济都是上一顿的苋菜。
嗯，
就是
老是
的，
就
是
上一顿
的
那个剩菜
培养出来的。
对，
真的是家庭培养出来的。
嗯，
因为我今天中午刚刚跟我外公还有我阿姨，我们就是阿姨三个人吃了六个菜。还有一个汤，就等于是七个菜。
我的天哪！我决定给啾啾减一下他的那个种类。
没关系，
你可以把
它
混在一起
呀、
啊，就把它都混在一起搞啊，就是感觉好像只搞了一个菜，但是其实
我
那
天
有
尝试一下。
人生标准高一点啊，他以后就是高高要求的是自己和别人，不会是你吧？你以后又不用给他做饭吃。
是，但是我就是。觉得以后如果要带他下馆子，我还要给他点五个菜。
那他带你下馆子呀？小时候从来不让他出去吃饭。我给自己做饭都至少得三个菜呢。
放放倔子吧，你们就。
我点外卖都要点两套呢。
我小学的时候确实是会给自己做东西吃，我会蒸一个鸡蛋，就是我用饭碗蒸，绝对会蒸个鸡蛋，然后再炒个什么东西，然后再。就是搞个汤或者什么的，
我一般都是蒸个鸡蛋，煮个米饭，然后把那个蒸鸡蛋放在饭里，然后就很好吃了。
那只是饭的一个调味品吧，你得还得菜吧？
不用啦，
肉呢？
肉呢？
蛋就是
肉
啦，
就有鸡蛋啦。
叶子菜呢？
对，有鸡蛋。
而且我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自己在家里做，然后我妈妈还给我买了那种蛋糕粉，就是那个蛋糕粉加一点水或者是加一点牛奶，然后你放在微波炉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纸杯蛋糕的。
哦、
我是吃完饭还会给自己搞个甜点。
那真的是。
对，
古早
那种蛋糕粉加水就可以了。嗯。
哦。
好吃一点就加牛奶。
你们的那个家庭给你们倾注了太多的养育的精力。像我就是吃个蒸蛋吃个饭，我爸爸妈妈经常给我泡方便面吃。
方便面我也吃了，作为零食吧，
没
夜宵、
就是、
不怎么在家里吃。
然后我爸爸妈妈有时候就是煮汤圆吃，就是煮汤圆炒个菜
做正餐吗？
我觉得煮饺子我可以理解。
我会吃汤圆。我高三的时候我的早饭就是那时候雅礼的时候，就是在雅礼读书的时候，有时候我的早饭就是一个三层或者是四层的那种送饭的那种铁盒子，然后我会分一两层分给我那时候的那个男朋友，初恋男友。
有所耳闻、这
个
故事。
对，搭配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层可能是蒸的东西，就是会有什么小包子、小卷子、小烧麦那种小的，然后第二层可能会有鸡蛋类的东西，然后第三层是炸的，像薯饼啊那种面包虾啊那种。就是冷冻的，然后放油锅炸的，然后捞起来吃的，然后最下面一层是汤的小馄饨。
你真的不会想把那些东西就是都给别人吃，然后你自己去嗦缘分吗？
没有啊，我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挺喜欢吃的，而且我现在早饭我都在长沙，我可能一两个月才吃一次粉早饭。
嗯，我也不爱。
我平时还是吃一些相对就是清淡一点点的东西吧。蒸的啊，就什么水煮蛋啊、芋泥啊这些东西的。
你的养育标准真的好高啊！天哪，
确实，我高三的时候还吃牛奶加蛋白粉嘞，你能想象吗？我健身的时候都没吃过蛋白粉。
但是
为什么他觉得蛋白不够是吗？就再加一点，
就想给他补营养，
增加那个蛋白质营养。
嗯，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都是因为家里有阿姨，所以这个标准还是就是
没有。我们家没有阿姨，
早饭不是阿
姨
搞的，早饭是我娘搞的，因为
我
可能早饭是我妈妈唯一做的一顿饭。
我是说我跟小鱼，
我
跟小鱼。
哇，
所以 我那天还看了一本书，叫它的书名叫 Outsourcing the Self， 然后它就是里面记录各种各样的故事，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任务交给别人做。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很多事情交给所谓的专业的人做，因为我们觉得可能专业的人做得更好，然后我们有钱来请专业的人来做，结果其实是专业的人把这个标准越提越高，然后让我们自己做的东西就很像那种 amateur 的感觉。
嗯，
然后反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其实越来越累，越来越累，越来越累。
嗯，但是其实我对自己还是挺随便的，我有的时候就是只是给自己泡一碗芝麻糊，就是一顿饭了。就是，但是我在给自己泡一碗芝麻糊的同时，我给啾啾还是就是按照五个菜的标准。对，
我觉得这是生了孩子之后的改变吧。
我真的很讨厌我们家有个阿姨，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阿姨的话，我其实是可以不用吃饭的，我就可以随便对付。
但是我之前我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也是会就是做的比较夸张，就是即便我点外卖也会点的比较丰盛。
嗯，
对，这一点我觉得要反省一下，好像是不应该给他搞得太精细了。
你不是，我觉得你如果给他搞得很精细的话，你不要给自己很寡淡，就是你自己也很精细，他也很精细，这就很合理，就是证明你是一个追求精细的人。
事实上并不是，所以我要反省的是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两个都用两套标准生活。对，
对，你不能对他比较好，然后对自己这样，你到时候就会说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呀？
我也没有
自己省吃俭用了，给你精细化饮食。
我就觉得好像小朋友需要，
你更需要吧？
你不
不不，每一天我真的没有很想吃那些东西，我也不需，就是没有很想吃五个菜，我觉得压力很大。
他其实也没有很想吃吧？
对，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吃，
我也想吃。但是你看我现在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做饭就会做的比较像宝宝辅食，就是我会把需要的元素就是给它弄到一个碗里面。
其实也是好吃的。我想了一下，我其实很爱吃那个外卖的那种就是轻食，它其实原理也是一样的呀，也是一份
蔬菜，就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啊、
一份碳水，然后一份杂粮、
啊、
一份蘑菇，一份肉，然后加点酱，然后拌在一起吃嘛，
对
吧？
对啊，对啊。那说回冰箱，我冰箱里面不会断的一个东西是酸奶和莓果类的水果，就是我就是为了方便把我想要的所有东西都弄到一个碗里面，就是为了实现这件事情，我就会需要一些很白人的东西。
嗯，
对，就白人饭真的是比较简单的，
对，
说实话，
比如说蛋白粉。然后那个什么羽衣甘蓝粉，然后那个阿萨伊粉，然后什么黑芝麻粉，对，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就确实我有时候中午
的时候我都不给
啾啾
吃这些粉，因为我真的就是有点看不上。
我之前也吃过这些粉类，但是后来我觉得好难吃，我不想吃。
哎，我还挺喜欢吃的哎。
主要是我不能接受，就是我买的是那种什么巴西莓的粉，然后还有那个绿色的是哦甘羽衣甘蓝粉，
嗯，
很漂亮，然后绿的红的，然后搅在一起，哦，还有可可粉，然后搅在酸奶里面就变成粑粑一样的颜色，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会把它们按颜色分开，就是分开做。然后我最近不是因为打了那个司美格鲁肽以后，然后呢，它。我打到 0.75 这个剂量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出现就是便秘这个情况了，因为就是总的来说你吃的东西太少了，所以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嗯，然后呢我的朋友就是医生朋友就跟我建议说，他说你多吃一点这种健康的油脂，就比如说牛油果啊，三文鱼啊，然后像这个就是亚麻籽油啊什么这些东西的。然后正好我在小红书上面就看到了一个就是说那个白人酸奶碗真正抗炎的要义在于酸奶加上亚麻籽油打底。
亚麻籽油啊，
油
就是Omega 6，
亚麻籽油是非常好的油。
对，
对，
不知道是三还是六，不知道是 Omega
三
还是 Omega 六
中间的一种，对对对，
一种，
对，应该是六。
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用这个酸奶，无糖的这个希腊酸奶打底，然后上面是就是200克酸奶兑12克左右的油。我说实话，小红书上的攻略都说酸奶味可以盖过油味，事实上。我每一次吃的时候
不可以
不行，
我不能加， 我不能就是
很难想象酸奶加
油
味、
欸。我只能是我之前试过就是沙拉加油，然后我再放点油醋汁或者什么的，其实是可以的。
它没有到那种，就是不是那种油花味儿，但是就是你每一口就是吃下去的时候都还是能够感受到有一丝那个亚麻籽油的味道在。然后
你说不定就直接吃油就好了，你何必要把它一定要跟酸奶搭在一起？
你试试，你试试，直接你现在去试试。
我以前有试过，就是便秘的时候喝那个橄，就直接喝橄榄油，然后他们也说是有用的。然后呢，确实很恶心，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酸奶碗在我的想象里就是一个我爱吃的东西，我何必呢加一点油把它那个？
我说实话，我后面发现有一个东西是。就是抵抗这个油花味的神器，就是那个枫糖浆。然后水果够多的话，对，水果够多的话其实也不会有。然后后面就是因为我是会放水果，然后放那个 granola， 就是那种比较粗的那个燕麦嘛，然后它那个 granola 一般也都会有一些风味嘛，就是然后它也可以就是比较好的。
你也是隔夜的那种吗？
不是，就是当场做的那种、
哦、
直接拌一拌的那种的、嗯、
你看起来真的不像是这么讲究吃的人、哎、
我挺讲究的呀，我讲究的时候挺讲究的呀，
就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你是一个讲究食物的味道比讲究食物的那个
营养。
我中午这样吃，我晚上去吃火锅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负担吧就是晚上出去想吃什么吃什么吧。我现在的规划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一天就是吃一顿好的。
好的，你的意思
好的是指的是营养的还是
口味好的？口味好的，一天吃一顿口味好的，剩下就是糊弄。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了那个针以后，我早上起床了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吃不了什么东西的，就是塞都塞不下去的那种，所以就吃一点这种流食啊，或者是这种酸奶碗之类的这种东西，感觉比较舒服。
哎，你们冰箱里面除了食物有别的东西吗？
有药啊，益生菌，司美格鲁肽。
对，我
司美格鲁肽必须要放冰箱。然后有那种什么玻尿酸原液，然后有面膜、嗯、然后我有两个那个冰锤，就是用来冰眼睛的，放在既不是冷藏也不是冷冻的中间的、那个、
保鲜层
啊，保鲜层，保鲜层，对对对，冰锤就用来冰眼睛的哦。然后我的冷藏我是没有那个预制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没有的。
你说你是冷冻吧？
啊，冷冻就是没有那些预制的，就是我除了就是有一层是放贝果的，然后下面全部是冻了冰球跟冰，喝酒和喝咖啡的时候用的。哦，冰箱里还有咖啡豆，冷藏还有咖啡豆。
说到这个、嗯、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真的是有没有小孩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对于我来说啊，我原来那个就是我不是有两个冰箱吗，那个小冰箱不是用来就是其实它的作用是放在那个我们家的就是吧台旁边的嘛，就是它就是用来放一些这种、嗯、就冻一些冰球啊，然后冰块啊，然后以及我和周嘉诚的开心饮料的。
嗯
嗯，
然后现在就是原来冰块我还真的是需要就是时不时的要补充重新冻啊什么的，现在已经
很久没用过了，
很久没有用过里面的冰了
但是你有冰棒啊。
对，现在就是吃冰棒
只能吃冰棒了
就是我不再会给自己就是弄这种开心的饮料里面还要弄点冰啊什么的，什么喝酒要加点冰啊或者是喝咖啡要加点冰啊什么都没有、嗯、都不消耗了，那些冰已经在里面冻了可能一年了。
是单纯的没有时间就是去品酒了，还是说就是你不想吃冰的了？
就是没有那个时间。
阿姨可以给你做手冲吧，你问问好吧。赵师傅的冰箱里有什么？
有什么？
我们家的冰箱呢就是非常小，因为我现在就住在一个这个在伦敦住在一个租住的公寓里，这个冰箱大概有用了十几年了我估计啊。
哎，你有什么是从长沙带过去的吗？
我爸爸妈妈给我带了一些腊鱼、腊排骨和腊肉。
那个
调料那些呢？
没有， 我觉得都买得到啊，没有什么买不到的东西吧。
就是什么，
就是英国真的都买得到，除非酸菜干豆角、
嗯、
这些白辣椒什么东西的，
这是腌制物，
带去英国过
腌制物，
对，腌制物。
你知道我多恐怖了吧？
就什么八角、桂皮、茴香那些东西
都有，
这个都买得到，
都有、嗯。
我觉得剁辣椒不太多，这里
剁辣椒也有，但是它那边只有一个牌子的剁辣椒，
嗯。
就是很工业化生产的剁辣椒，并不是你家里自己剁的这种。
对，
嗯。
但是确实，我已经很久不吃辣椒了。说实话，我自己吃饭很少吃辣椒，
嗯、
因为我都是在家里做饭，然后就是任何辛辣的东西都没有。
而且你顺便要给吴莫也做嘛，
对啊，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哈。
就是吴鲁他也不吃辣的呀。
对啊，是啊。
所以你们家现在还是你做饭，
冰箱里面就是必须，
对啊，我已经做了一年饭了呢，
他
冰箱里必须一直要有的，没有什么一直要有的。
我反正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自从疫情之后，我们家的冰箱永远是满的。
嗯，
这其实并不好啊，就是不推荐大家这样做啊，因为就是有些蔬菜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新鲜的好吃，但是我一般一买就买好多，然后要吃个四五天才能吃完，其实吃到四五天的时候那个蔬菜已经都蔫了，
就是不新鲜了。
不只是蔬菜，我的那个冷冻室都是满满当当的，就至少有十个馒头，大概二十片面包以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卷。
对，但是
然后
其实这也是我也是这样子的耶，就是我曾经就是需要自己来管理冰箱的时候、
嗯、
就因为我有时候下班会比较晚，可能那天没有办法去买新鲜的菜的话，
我总有那种危机感，就是我总觉得我有可能哪天就是买不到菜。
是的、
What?
就是我要知道我即便今天不用去买菜，我就是用冰箱里面存的东西，
也 对
也
能
搞
出一顿很丰盛的菜。
是的，所以我肯定就是冰箱冷冻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冷冻的肉类，深海鱼类，
对，
或者是什么冷冻的那种大的那种虾啊之类的东西肯定是会有的，而且可能牛排什么的也会有，
包括我们家猫的鸡肉我都是二十斤买。
那你也是有点夸张，
所以它占一整个。
我之前猫我是会给它在就是那种日料店买，就是、
下脚料的
三
文鱼
的边角、
嗯、
对，是的，金枪鱼三文鱼的边角也是会冻很多、
哦、
因为一次性也是要买好多。
哇，
然后我因为我们现在家里吃饭的人比较多嘛，所以我们有时候还会去那种 Costco 买菜，那就是一买回来就是一大，
就是一冰箱，
很可怕吧。
对啊，
然后就把它分成一袋一袋一袋一袋再冻起来了，肉啊什么之类的一盆。
我之前看小红书有个很搞笑的，就是 Costco 不是有那个分装袋嘛，那个保鲜袋，然后他连那个保鲜袋的分量都是、
嗯、
就是巨大一盒。
对，
然后他们就会给那个东西起名字，就是我们家 Karen 陪了我五年，就是整整五年都没有用掉。
我们家那个半年就用完了，那个分装袋。
嗯，那是你比较喜欢
分装。对啊，就是买的那种各种尺寸的一大盒。
不，我不会完全分开，我会就是比如说在一个袋子里面嘛，然后我会把它拿出来切成一顿的块，然后把它拧一下。你懂不？
啊，对，
就是让它物理上是分开的，
像
啊，我知道，就是你可以拿出来，但是没有分成一袋一袋的。
就是、
对对，它还是一个袋，然后里面可能拧了大概四五个坨，然后就是
这个分装方式非常非常的中华民族，
袋子比较环保。
爸爸妈妈就是冰箱里都应该都是这样分装的。
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吗？
是，我觉得是。
对呀、
啊，因为我看外国人，他们很多人就是分食物，他都是用那种，就从环保的角度上来，他是用那种保鲜盒，就是大大小小的那种盒子，然后他会把你要的东西这样。
嗯、好麻烦
啊！好麻烦。
但还有一点，保鲜盒很占空间，因为它都是四四方方的，
嗯、
这种小袋子就是你一个抽屉里面可以放很多。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用保鲜膜多包几层，
嗯
嗯，
就是不用袋子。
像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我有一个那个同学，她是日本人，然后一个女生，她就是每次都是一人食，就是做自己的饭，但是她会一次性 做很多天的饭、
嗯、
然后他会把米饭就是用那个保鲜膜一个一个大的饭团这样包起来、
嗯、
然后冷冻。
对，其实味道不太会改变。对对对对对。
然后甚至就是会把就是煮一大锅味噌汤，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把它弄得比较，就是有时候是自己弄，然后就是弄得比较稠，然后就是分小碗装，然后有时候他就直接是用那种汤包，然后就是到时候他那个米饭汤包然后加点水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就是一顿饭。
我之前做那种健身备餐的时候做过这种类似的搞法，然后就只有蔬菜是当天弄，然后一个礼拜就是把肉跟饭先处理好，集中一天把它处理好。
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剩菜的感觉，
就是家庭预制菜的感觉，
我要吃新鲜的东西。对，我真的很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食物就是剩的食物的那个不新鲜的颜色。
嗯
嗯，
和它不新鲜的状态。
它如果就是你像蔬菜，如果你是每天处理的话，然后你做那种备餐的话，它就等凉掉了之后直接放进冷冻。
但它是有要求的、
嗯、
就是它没有办法吃到炒菜，就是真正的那种、嗯、你知道
它出来
炒炒
对
你
直接冷冻，然后你还是会热它嘛，你热了之后它那个状态就是蔫了，它就不支棱了。
就是还是想吃炒，干还是想吃炒嘛。
对，我对就是饮食的要求是很高的啦。哎呀，
而且那种东西吃久了，我说实话真好抑郁哦，因为你可能也就只做几个不同的种类，你比如说你就做鱼，然后做鸡，然后做牛，然后你每天就是这个东西来回吃，来回吃，来回吃。
这你们还是有时间的，我妈妈都是这样操作的啊，炖一锅汤，然后吃三次。
汤我可以接受，
我也可以。
放点不同的东西就可以了。第一天可能放点别，就是都是排骨汤啊。第一天可能放点海带，第二天放点冬瓜，
对啊，那个我可以接受。
第三
天
放
点
肉丸子
就可以了。对啊，之类的。
对，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基础在那一个高汤，等于是。
好肥啊！你想一想。
啊、天哪。
对啊，所以就说，就是还是要有时间，就是它都是耗费你的时间的一些。嗯、
哎，是的。
是的，
嗯，
反正你每天只有这么多时间，你要看你把时间花在哪儿。
昨天我去踢球，踢足球，然后回来以后想要搞饭，一打开冰箱竟然只有十个饺子了，啥别的也没有了。就是紧急给莫爷煮了一餐饺子，就是他煮饺子我们就吃汤圆，然后炒了个黄瓜。
这感觉像不像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就是他爸妈当年糊弄他的，
对，
被他很好的拿来糊弄吴莫爷了。一个传承，
说不定以后吴莫爷就是一个食欲很好的小孩。
因为没吃好东西是吧？
对，他会珍惜每一顿美食。
吴莫爷现在吃饭还很费柴吗？
嗯，就不管他了，就是不把他当成一个问题。爱吃不吃，
爱吃不吃，我觉得爱吃不吃是最好的。爱吃不吃，我每次看到别人就是在喂饭这件事情上很 struggle， 我就真的很想跟他说放下这个喂饭情节吧，就他爱吃不吃。
嗯，我也不喂饭啊，但是我每一顿都还是给他做。对，然后其实有时候吃的不好的时候可能就只吃其中的一两个一两口、
嗯、
可能就不吃了，其实还是蛮伤心的。
但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每个人跟食物的关系都不太一样。
嗯，
就是像我还蛮在意，就是我既然吃了我就不能随便吃，我不想吃我不喜欢吃的东西。但是像吴鲁对他来说吃饭就是维持生命。
嗯，
就是我可以
吃，他不追求味道，
我也可以吃我、
嗯
我喜欢吃的，你给我不喜欢吃的，
就是日常流程
接受。
所以吴鲁应该从来没有胖过吧？
他没有胖过。
不，我觉得男生在这方面可能是稍微要求低一点。周嘉诚也是，我从来不问他想吃什么，就是我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我觉得我爸爸是那种，就是他会很挑东西吃，他会有他特别想要吃的东西，就是。没有他可能就有点吃不下的那种。
不不不，我觉得男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反正别要我做就行。
是的，
嗯，就别要我做，如果我要提出要求到时候说那你走外出去走个岗。
所以你们的爸爸都不做饭？
做啊，但我爸就是
他很会做饭。我爸爸只会在没有饭吃的时候会做。
我爸爸应该会比我妈妈会做，然后现在偶尔家里就是什么过年啊这种，有时候主厨也是我爸爸，或者是我爸爸来负责调排那我们家的阿姨。
嗯，因为我妈是完全不会做饭的，我妈妈
不做饭，
对，我妈妈也不太会、
嗯、不太会，不太会，
会一些些，
对对对，不
皮毛吧，
不能说她完全不会，就是跟我差，比我可能还差点儿，我觉得
不是 good at。
对，
我觉得我们家可能是真的是， okay. 我们家就是有一些厨子的血脉在的，就是我也是，我就是我不觉得学饭要做，煮饭要学、
嗯，我也不觉得
要学饭要做，我不觉得做饭要学，因为我就是我吃了什么菜，我大概就能知道它里面放了些什么，我用什么方式烹饪它，就是能搞出来。因为我那时候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各种川菜啊、水煮鱼啊、麻辣香锅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
嗯，
真的，
嗯，
是，
就是我们家我爸爸我爷爷都做饭很好吃。
那是，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就是比我们的上一代更喜欢吃白人饭，对不？
我
还挺喜欢吃白人饭的。
我觉得没有到喜欢，我觉得就是白人饭其实会有一些些东西的影响，就是这种健康啊，或者是健身的理念呐、啊，或者是
简单啊。
就是一些白人饭餐厅的氛围会让你觉得这个饭好吃，
我觉得它只是简单直接、
嗯、
就是它就是原型食物嘛，就比较直接，它不会有那种就是一坨你不晓得它是什么的、
嗯、
反正就是牛肉就是牛肉板出来一块然后煎了，然后菜就是菜就是几根出来然后那个煎了。
对，我就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喜欢吃的这些什么酸奶碗啊，然后沙拉呀、啊，鱼生饭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丢给我爸妈吃，他们就是会觉得这是什么。
我觉得也是因为湖南的关系吧，你想潮汕那边也吃鱼生啊。
那你会早餐，你爸妈会接受早餐给他烤一个 bagel 上面涂点那个 cream cheese 吗？
会，
可以接受，因为我们家早饭确实吃的就是比较那个的，
就是面包啊，
他们要不就
吃
馒头啊，有什么
要看饮食习惯、
啊、
我爸妈好像大概不会吃这种东西。
也有一些家庭早上起来就是吃一定要面粉或者是吃米饭的都有嘞。
我们家是馒头包子面包，然后那个牛奶麦片和鸡蛋。
嗯，
我爸爸是每天早上一碗卡乐比麦片。
那就肥了。
他买的是减糖版，但是他确实很爱吃甜的，我爸爸妈妈都挺爱吃甜的。
那你应该也很爱吃甜的呀，这个东西完全是遗传的。
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人和食物的关系就是很玄妙，就是确实可能是很小的时候在你没有记忆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
是的，
就有一些莫名的连接是吗？但我的印象里我小时候非常挑食，我小时候非常非常挑食，就是我吃饭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就是不需要操心啊，你像我爸爸妈妈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操心我的吃上。
也许他们操心了，他们只是能力不够，就是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技能。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精致化育儿可能反而会让儿变得更精致，然后给家长带来更多的工作量，
不必要的负担是吗？
对，
是。就是卷卷卷，结果卷到的是自己。
就娃其实也无所谓，
也不是无所谓，你看比如说很精致，慢慢的你就变成一个精致且挑剔的人，然后这样的话养育你的那个需要下的心思和功夫可能就会更多， maybe 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培养了一种你更和食物更健康的关系，我也不懂。
那你看小鱼啊，小鱼就是被精致喂养长大的呀，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卷王之王，就你的家里面的食物。
但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是这样吃过来的呀，所以他们才会一直请阿姨呀、
嗯、
给自己做饭，又不是只给我一个人做饭。
嗯，
我爷爷奶奶，我爷爷的爸爸是那个哪火锅店的厨师嘞。
哦，
你
觉得我家里可能吃的不好吗？
爷爷的爸爸，
还有跟毛主席的合照，就是毛主席吃他做的红烧肉，现在在那个火锅店里面还可以看到我爷爷的爸爸的照片。
屌屌屌
滴滴滴。
对呀、啊
哦、你刚才说你们家有厨艺的基因，确实是哦，爷爷的爸爸就开始当火锅
店的厨师。对啊，确实是真的有。没有开玩笑，是真正有。
我觉得我们家是因为
虽然后面没有人做厨子、哦、
是因为有阿姨，所以才有这个就是精细喂养的前提，就是有吃的丰盛的前提。
哎，最近长沙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没有。
鸟天游，我们这期节目由这个长沙市顶级烧鸟鸟天游那个冠名赞助播出。明天我就去要钱。
我刚刚吃完过来，我星期五也吃了，然后今天吃了，然后本周五即将还要再吃。
哎，你们喜欢烧鸟的点是什么？我那天还看了一篇文章说烧鸟是什么？
中产阶级的智商税啊。
我本来就喜欢吃鸡，然后我也喜欢吃烧烤，因为我就是荤菜里面，就是肉里面，我就是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肉和其他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肉。我其实不喜欢吃，我最讨厌的是猪肉，然后牛羊肉我也都还好，最喜欢的就是鸡。
但我觉得他那里就是是好吃的，所以才会一直想去吃，值得反复去吃。
那他人均要多少钱啊？
在长沙应该算是超高，
300-400
了、
哦、那还是挺贵的，
300多
OK 吧。
但是长沙可能算是高的烧鸟，单纯烧鸟的话、嗯，因为长沙很多不入流的烧鸟。
确实啊，就是那种假码子烧鸟啊，
就真的是烧烤、嗯、
对，
就是它叫
烧
鸟，
那挺贵的。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北京不是在霄云路那边训练嘛，那边不是有很多那种日式烧鸟吗、
嗯、
我觉得
亮马槽
我觉得人均吃到100-200
左右
之间已经算是挺、
嗯、
挺好的了。
是的，它确实就是价位是中上，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它如果你想要那个就是控制人均的话，单点其实会比就是像我们吃的这种板前的 omakase 会要便宜了。
你要看你会不会吃、
嗯、
我今天就是三个人，我们就吃了四听啤酒啊，也吃了差不多1000多1200吧。
我上次三个人喝一瓶啤酒，然后吃了1500-1500多。
是的，就是要看你点的多不多、
嗯、
因为我今天就是有点感冒，我就是没有点很多吃的、
嗯。还有什么好吃的？最近还有那个上次就是曾雨莹回来推荐他去吃的那个脖子菜啊，那个也算是比较近期吃到的一个还不错的，
就是那个常德的那个炖粉那个吧、
嗯嗯、对对对对对、
嗯、那个那天就是因为只有我跟张翔两个人，我们
不好点菜，
就没什么好点的，
不好点菜、
嗯
哦、而且我觉得他那里就真的很看状态，就是你一定要人多、
嗯，
然后菜点少一点，就每个人吃的有点欠欠的，你就会觉得很好吃。
叫什么名字、啊、
我几次就是人不多然后点太多东西，我就会觉得就是有点吃不过来，而且它就是每个菜口味都太重了，对我来说回家就是会有一点就是咸到睡不着觉。
因为常德菜本来就比较重口嘛，然后它是会那种就是如果你点几个脖子、
嗯、
然后又点几个炒菜那种，是真的会回家就觉得嘴巴咸到发苦。但当时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它就是味型什么有哪里不对，就不会到这种程度，但是就是一个叠加。所以我后面每次想到要去吃它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负担会有一点重。其实大部分的湘菜店感觉都大同小异，都大同小异，现在没什么特别创新的。然后现在因为可能是因为网络吧，我感觉就是什么什么家菜馆什么什么这些都，反正他的那些菜品都差不多，就可能有十几家店做肘子地，十几家店做醋炒蛋。
肘子地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肘子了。
为什么要叫肘子地嘞？
就是长沙的叫法，就叫肘子地啊。它是个那样子的地，那
肘子是个这样，就是它就是加上了下面那个比较细的部分、
啊、
和上面那个比较粗壮的部分，它下面有个地、
嗯、
地就是地
真的好地的那个地
啊，我第一次听说。哎，
我也没听说过肘子地这个叫法。哎，
嗯，
这不都是叫肘子啊，就一坨大肘子吗？
嗯，
肘子地
就是可能北方说的蹄膀，它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腿来演示的话，就是我的大腿加上我的屁股，就是侧面的这个横截。但是长沙吃的肘子地它是这样，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圆柱体，上面比较大，下面比较细、
哦、
就是有一个地的感觉。
嗯哼，对啊对啊、
哦、
我就是我吃过肘子嘛，但是我没有听过叫它叫肘子地。
对
对啊，就是它的呈现的形式不太一样，因为它会都是 那个骨头垂直放在碗里、
嗯、
所以形成的就是一个上小下大的一个这样的形状、
嗯、
就是像一个铃铛，一个大铃铛一样，就是一个大的裙摆，
就是它反过来放在盘子里，
它就
是
一个，对、
哦、
对，是
就是小的部分朝上，大的部分朝下，
在上面，然后往下就是一个蔓延一个巨大的脂肪的一个裙摆、
哦、然后它就会把它切成 一坨一坨，然后它就会把它这样
不切
的，
不切
不
切，它就是一个整个的给你端上来，然后因为它已经就是高压锅炖的非常的软糯了，
就
等
筷子夹
着好了，筷子稍微一滑、嗯、然后你就能就是把它卸下来、
嗯、OK， 那它是难道是一种特色，
是不是已经有一点、嗯、
因为我以前吃，其实我觉得长沙的肘子也挺好吃的，因为它会炖的比较软，然后会放一些辣椒粉、啊、
它炖的非常软软糯，对，然后它就是那个下面是汤嘛，就是会有一些干菜、
嗯、
酸菜啊、
嗯、
辣椒啊、豆豉辣椒这样在一起、
嗯、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年菜的菜的感觉，
是
像扣肉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
它就像一个巨型的没有脚趾的猪脚的那种口感、
嗯、
是就是那种猪脚皮嘛，
对，
然后它的皮更薄，然后它那个脂肪的部分更肥美。
还有我还有一个听众问我的问题，他说他很难想象什么叫醋炒蛋，希望我们给大家好好解释一下醋炒蛋是怎么炒的。
其实每个店有每个店不一样的炒法、
嗯、
有一部分店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做法是他把那个蛋煎成溏心的荷包蛋、
哦、
然后他用那个预先调好的那个汁把那个煎好的荷包蛋就是那么汆一下，就是他那个汁里面是会有一些生抽啊、
嗯、
然后有一些醋啊，就是一个可能会放一点点糖啊味精啊盐，就是一个酸酸甜有点甜然后辣的口感，然后它会放什么辣椒啊，然后葱啊，然后那个汁啊，然后跟那个煎好的溏心的荷包蛋就是放在一起炒一下、
嗯、
我们两个对于醋炒蛋的审美不太一致，我喜欢吃散蛋，就是炒散的那个蛋、
哦、我吃过的也是散蛋、
嗯、
对，它有的也就是炒的那种散的那种炒鸡蛋的做法，但是炒的比较嫩，然后也是用这个汁一起下去炒，
而且感觉是用油爆过的，就是它是有一种那种油香味在里面，就不单单只是它那个醋的味道，
就是它炒蛋的时候有时候对它炒蛋放油放的比较多，蛋也会比较嫩、
嗯、
然后那个油也会就是比较有油味，
对对对，我觉得溏心的就没有那么油，
对，因为我觉得那种有点太油了，
长沙的做法了，我跟你说可能是全国最油的了，
是的，
最油的，
就是说，
对，而且真的很油。
随便一个饭店或者是粉店里面的煎蛋，都比别的地方放的油要多
多
多
多
多
多
多多多多多多。然后周家城对长沙
的蛋可以与之一拼，就是那种螺蛳粉店
对
炸
蛋。
对长那个什么周家城对长沙的那个所有的荷包蛋的那个统称都不是煎蛋，
都
是炸
蛋。
对，是炸
蛋，因为
是
用油，
对，它真的就是有很多店很像那种炸蛋，但是真的
吞口水了。
你自己在家煎过荷包蛋，你才知道，就如果你放一点点油煎出来，那个蛋一是很丑，二是完全不黄，三是你很难做到外面已经成型了，里面还是溏心的。它必须要很多油，然后又是很高，外面的那个油温很高，你才可以做到。不然其实你要是想用平底锅
煎出来的就是白人蛋，
对，你就是煎出一个那种你平时在找那种餐厅酒店的餐厅吃自助早餐那种单面双面那种太阳蛋。嗯，
你们的冰箱里面有什么就是可以值得推荐的好吃的吗？
酒可以推荐我很喜欢的酸奶，是那个唯品的，然后它很特别，它是一个那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就是一盒有一斤，然后呢它盒马上能买到的是低糖的版本，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个无糖版本。
北京之前我经常买一个那个就是像用那个不比和润要那个什么粗粗犷多了，是新疆酸奶 就是是那种真的是拿
饭盒饨的新疆酸奶，
就是拿饭
盒装的，我也买过那种，
就是那个盒子可以留起来，就是用来装一些剩饭剩菜，
唯品就是啊，唯品
扣起来的那种，
对对对，唯品就是。
哦，我还要推荐一个东西，是之前就是曾老师给我推荐过的。
什么？
请说。
辣味金枪鱼罐头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
绝了，那个东西，
那个配面包片，真的。
嗯，
加上一点
那个是黄种人的三明治的最佳伴侣。
嗯，
哎，可是我
有蛋白质的腐乳，
真的很不爱吃罐头。哎，
那你
那个辣味，
你可以自己研制一个亚麻籽油辣味金枪鱼罐头。
金枪鱼都是罐头呀。
但其他的金枪鱼我真的不喜欢吃，什么油浸金枪鱼、水浸金枪鱼我都不喜欢吃，
我也不爱，我
只能吃那个辣味的那个。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你水煮鸡胸肉能说好吃吗？这些东西就是它就是为了让你减肥的嘛，你就想吃好吃的东西，谁会去吃这些啊？
就是它在减肥的东西里面已经算好吃的了是吗？
辣味金枪鱼真的一绝，就是是肉的腐乳，你就夹在烤脆的那个吐司中间，放你想放鸡蛋也可以，然后就是只放生菜也可以，然后抹一下那个东西，然后你当然也可以抹一层，就是那些软的那个，
就是我之前
cheese 什么的，
口味比较重的时候会抹 blue cheese 配辣味金枪鱼，再配那个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它那个辣味金枪鱼其实已经有一点
点有一点点腐乳的
味道，有一点点，它有点发酵味。
嗯。
要买那个泰国雄鸡的，
对对对对，雄鸡标
那个辣椒会比较够味。嗯，然后好像还有一个韩国的，它就是会比较偏甜口，
有个什么胖，
就是已经试到这种。对，我都已经试到这种程度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最近吃到好吃的东西是那种带花生粒的花生酱，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花生酱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吃的呢？
对，在我们家简直就是周阿成的最爱，我们家有至少三种peanut butter 同时在冰箱里。
我觉得花生就没有不好吃的，花生它就是等于油，
它叫 crunchy 什么什么酱。
嗯，
对啊，它
就是
有花生粒，
就有 crunchy 版本的呀。
我觉得那个里面很好吃，因为我之前没吃过，我只吃过都
是
酱
的。
哦，你只吃过那个 smooth,
热量非常，
他真的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我不多说了。
那你有没有吃那个 Nutella 和 peanut butter 混在一起那个？
我不喜欢吃 Nutella。 我觉得它好，怎么说呢，就是有这样可可粉给我带来的感觉一样，就是很油。就是
peanut butter 不油吗？
我觉得还好。哎，peanut butter 比那个 Nutella 要好。
提醒我了，
就是，
我要买。
然后我最近也买了一点可可粉，然后我也是吃了一次，我就觉得太有。
说起这个 peanut butter， 你知道我们家之前多夸张吗？我小时候，我外公是我们家有一个那种做酱的一个铁的还是什么东西的，我们家会自己搅花生酱的。
哇哦，
长沙人
就是新鲜的炸的花生。那我外公他经常会做一些外地的东西，因为他是在上海还是哪里读的大学。对，然后他就是直接搅，就是刚炸完的花生，他还拿去搅花生酱，然后那个搅出来的那个花生酱真的爆香。
嗯，
爆好吃。
我想推荐你们那个，就是那个 Soul Asahi 那个牌子，它有一个开心果酱，非常非常的好吃。
哦，开心果酱听起来是好吃的，
很好吃，而且它就是没有什么添加的那种的，所以它也不甜。就是有一点点，还甚至还有点，
嗯，
有一点小咸口的那种油香味。
我在伦敦有一个面包的地方买到了一个那种肉，但是它是开心果加那个咸肉培根，然后我觉得很好吃。
这一听就很好吃啊。
嗯，
这两个东西在一起不可能不
好
吃。我就是要买这个酱，提醒我了。
现在就要开始买了吗？
哇，有机黑芝麻酱。难道不想尝一尝吗？
我很喜欢吃黑芝麻糊，我并不喜欢吃芝麻酱本身，我喜欢吃就是调味芝麻糊，就是南方芝麻糊。
我懂。
哦，
要甜甜的那种。
妈妈，我买的是无糖版本的。
哦，
就是南方芝麻糊现在有无糖版本，有低糖版本，有正常版本。然后我会混一包低糖版本和一包无糖版本，然后泡得很稠很稠，然后加一点点牛奶，绝了，很好吃。我是不是要求太低了？
我很喜欢吃芝麻糊。哎，特别是就是天气冷的时候。
那你可以去买那个无糖版本的，吃起来真的没什么负担。
买的那个真的很好吃。 那个窝里的，
我就是一个非干果
榛果黑芝麻燕麦浮皮粥，然后那个粥它就直接放开水就可以弄成糊糊，非常好吃。
可以发给我吗？我想要。
可以发给我吗？
你给我发的好不
好？
啊？
哦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知道了，我知道是哪个了。
它还有几个不同的口味，还有什么红枣、南瓜的，应该都还。但是我觉得唯一的就是这个不便宜。就是如果你自己买原料的话，那样做的话，肯定是会比它这个要、
便宜的多得多了。
便宜的。
但我们今天聊这东西跟我发起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啊？
冰箱啊！
谁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能记得起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说冰箱呢？
是你的冰箱里有什么？
都是说吃的东西啊。
真的很好笑。没，这期没什么好 ending 了吧？希望大家都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健康的生活。
嗯、希望大家都像赵师傅一样，
什么都吃，
麻麻香，
什么都吃，
啥都吃，啥
都
好吃，
也
都
像小鱼一样，就是可以吃得很好，
想吃就可以吃到。
对，一语双关了，一语双关了，吃得好。吃的妙，
吃的好，不如吃的巧呀。
然后最后，谢谢聊天友，冠名播出，
花钱，赶紧冠名费，5万。多一张嘴巴，不是为了要多讲话，只是想多吃一颗糖，还是7的鱼。